教我们，引领我们，保守我们的时间，保守那些在家中因各种原因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都求你眷顾他们，看守他们，保护他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谢谢。刚才迎春弟兄讲了，明天是植树节，我这还真不知道啊，可能以前也知道，现在忘了啊。那么上一个月也有一个节日，是什么日？节日有很多节日了，上个节日14号，2月14号是什么节日？啊，情人节，这个大家都没问题啊，在中国在美国都能记得住。那么情人节的时候，有时候啊，这个伴侣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啊，会问一句话，就是问对方怎么证明你爱我。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对于男士来说是个比较挑战的问题啊，怎么证明你爱我啊？我想回答也可能会有多种多样，比如说我准备一顿浪漫的晚餐啊，给你买一个非常漂亮的礼物，或者我把我的工资全部上缴，或者是我想这个答案可能是啊见仁见智了，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爱的这个表达，对爱的这个证明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有一本非常好的书讲这个夫妻关系和婚姻关系，就叫做爱的五种语言，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爱的五种语言， Five Languages of Love， 是本非常好的书。他就讲其实每个人呢都是对于爱的这个接受以及表达是有不同方式的，大概可以分为五个类型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比如说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他是属于哪种类型，他对哪种爱的这个表达这合意这个接受啊，更加的容易被接受。如果你知道他的语言的话，那么你跟他相处起来就更加的甜蜜，更加的默契。这个是题外话。那么今天我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问自己或者问上帝，神啊，怎么证明你爱我？我上次我就记得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人都相信上帝是全能啊，大能的，这个没有问题，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相信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但是对于神是全爱的神呢，我看未必每个人都能够心服口服。当然今天我也不用跟大家卖关子，其实神爱我们的这个证明啊，刚才在经文里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在启示录经文已经给出了答案，我们自己在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也就是刚才迎春弟兄让我们再读的那个经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好，谢谢。所以这里讲了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证据。当启示录说耶稣爱我们之后，他紧接着说什么？因为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了罪恶。弟兄姊妹们，基督爱我们的最好证明就是耶稣曾经为你的罪而死，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我相信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知道。而且这个宝血不光只是让你洗清罪恶脱离罪恶，脱离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呢，有时候有的版本也可以说是洗清罪恶啊，因为它这个一个字母的差别可能导致这个字可以既可以成理解成脱离，也可以导致成是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洗清，但是这两个都说得通啊。洗清呢，我的感觉是代表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一个地位上的转变，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因为耶稣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已经是一个义人了，我们已经是洁白如洗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已经是洁白如洗了，所以神的血已经洗清了这个罪恶。但如果说脱离呢，脱离是个动作，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就是说耶稣的宝血可以让你在生命中不断的从罪恶里走出来啊，就是这么简单一个动作啊。所以神的爱不光只是一个证明，也是有很强很远很持续的功效啊。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爱的使徒就是约翰里面他的其他的书信里有非常非常的论述，我想 约翰他并不只是讲告诉你一个道理，你已经是啊没有罪的了啊，当然这是个很重要的道理，但是约翰一再的跟大家讲，其实在生命中你可以依靠耶稣，不断的从罪恶里，从罪恶的辖制里，从具体的环境里能够解救出来。所以约翰才会说出那个非常震惊的那句话，什么？信主的人不会犯罪。如果是我说的话，你们会把我轰下台，是不是？但是保罗，如果是约翰说的，我就相信，因为神的功效，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确有这个能力，可以使你不再习惯性的犯罪，可以从罪恶里脱离出来。有了这样的爱的基础，那我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一些查经班已经开始读这个启示录了啊，包括牧师已经也讲过启示录一些经文。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在这些异象灾难末世这样一些图像里给迷失掉啊。如果你完全不知道启示录在讲什么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启示录是不是很恐怖的书啊？至少是一本光怪陆离的书，不太容易掌握，就是很容易在这些意象里面给迷失掉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说我们容易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意象里迷失掉，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会不会在一系列的意象呀思潮中给迷失掉呢？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看看周围的这个世界的环境，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修改宪法，我们康州最近一个轰轰烈的事情是什么？反细分法啊，很多弟兄，我想有弟兄姊妹曾经也参加过呢。种种这样东西，很容易让人迷失，你就是会问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但是有了神的爱作为基础，你就不会迷失，你也不会因为苦难而失去了信心。启示录有几部分，一个是异象，还有一个大部分就是苦难，一个一个的苦难，一个一个的灾难啊。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有很多的苦难，也有很多的磨难，我们在磨难中会不会失去信心，以致我们不再那么紧靠耶稣？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记得耶稣的爱。有一个传道人说过，启示录里所描述的信徒，那些仅仅能够记住耶稣他的爱的证明的信徒，那些仅仅能够靠住耶稣的信徒，他们是一群什么信徒呢？他们是痛而不苦，残而不废。我们经常把痛苦联系在一起，我们把残废说在一起，但是一个真正信靠耶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痛而不苦，残而不废的基督徒。的确，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什么里面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是罗马书伟大的宣告，8:39。任何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耶稣基督里的。但如果这个爱也体现在最高的体现是在十字架上，那就意味着任何的事物都不能使我与上帝的十字架隔绝。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十字架啊！如果哪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神学里面、我们的理念里面、我们的祷告里面缺少了十字架，我们就要警醒，我们想想可不可能是有些东西使得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在加拉太书6:14里那个非常经典的那个宣告，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了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和约翰一样，他知道神的爱的基础在哪里，就是在那舍己的爱体现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有很多机会跟 朋友、给亲人传福音，或者讲神的道，
啊，
特别是微信的这个兴起之后，你给同学跟人分享神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也请你仔细的反思一下，在我们的跟朋友这些交谈中和他们的这个信息里面，谈到神的时候，我们到底有百分之多少是在讲十字架，还是把耶和华神当做一个和佛祖啊、和玉皇大帝之类一样的一种泛泛的一种概念而已？我们自己可以思想啊，如果你能够非常毫不费劲的可以把话题领到耶稣的救恩、耶稣的十字架上，那么我愿意向你学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在我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真是很难，真是有觉得有时候阻拦，就说不能让你去讲十字架。我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如果你有什么经验，我愿意向你学习。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福音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福音是交托给我们，福音的这个事情是已经有了，我们只是一个托付人，刚刚离开天家，刚刚去回到天家，离开这个世界的美国的最著名的传道人，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传道人是哪一位？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葛培里牧师曾经说过，我的任务就是传福音，其余的全部是圣灵的工作。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传福音，其余的全部是圣灵的工作，仅此而已。Period， 啊，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非常简洁，就是如此而已。啊，但是就这么一个信念，这么一个信心，可以使这位传道人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至少在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一位传道人。弟兄姊妹们，所以，但我可以理解，就是说做基督徒久了，每个星期都来教会啊，每个星期都有各种各样的团契，参加敬拜久了，做基督徒久了呢，可能会容易忘掉啊，这个赦罪是个既是恩典也是爱，我们比较容易说赦罪是个恩典，但是可能会忘记赦罪这个事情其实是爱的一个表现。今天你来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多少时间是花在感谢上帝啊，感谢他借着爱子的宝血使你脱离了罪恶啊。我们就说，我们平心而论啊，就是回顾我们这敬拜的这么一个心路历程，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是在真真实实的感谢神的爱，借着爱子的宝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还是说我们注意在一些别的细节上面，比如说呀，今天有多少人来呀？啊，今天有没有人打瞌睡呀？还好现在没有人打瞌睡呀。啊，唱的这个圣诗好不好听啊？以及啊，讲员的讲道有没有意思？我坦白，有时候我也会关注这些东西啊，关注到一个地步，以致我的这个目光呢，就从十字架上慢慢的偏离开来。但是一个直接的后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眼光从十架的爱慢慢的偏离开来，你就不太可能把这个爱再反射到再施加给其他的弟兄姊妹身上，就不太容易把耶稣的救恩和一个饶恕的爱施加给你周遭的人身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看客心理，或者叫娱乐心理啊，我这个人是曾经是铁杆戏迷啊，我当然非常理解什么叫看客心理。你找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剧院啊，找到一个特别舒适的座位，你坐下来就等着开戏了啊。至于待会儿你是叫好呢，还是喝倒彩啊，那就看戏演的怎么样，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叫倒好。在这个京剧这个戏台里怎么叫倒好，叫好大家都会叫好，是不是？ 叫倒好叫痛痛。要是你帽子戴歪了，胡子戴飞了，一出台底下观众就是一个痛，把这个演员给吓回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难道只是为了叫好或者是痛吗？是不是这样？看客心理，如果你是来真的去看戏，我觉得问题不大啊，没问题啊。但是如果来到教会敬拜，也带着看客心理，恐怕就不太好了啊。因为看客的心理，一个观众的心理，会阻拦人看见耶稣的爱。怀着一个猎奇的心理啊，怀着一个挑剔的心理，去看各个环节，看各样的人。所以呢，也就容易忘记启示录二章四节所说的起初的爱。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你起初的爱吗？记得你当时受洗的那一刹那你的感觉吗？你的心情吗？我很记得，我记得我从水里出来，当牧师按着我的手啊，求神把我从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捆绑里，从仇敌的这个辖制里面给解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动，浑身都在颤抖啊，而且也是眼泪也是不住的流。但是当你从水池里出来的时候呢，当我从水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无比释放的喜乐。而且我以后几天都是在奔走相告，说我受洗了，我是基督徒了，我巴不得每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我真的是一个主的所爱的人。弟兄姊妹们，回到启示录啊，我想老约翰并没有陷入到这么一个看客心理啊，他并没有想用看客心理来吸引这些读者，他没有靠渲染画面来吸引你的眼球，而是开门的见山的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学启示录啊？启示录一开始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应许了，是什么？就是有福的。哎，这个恐怕是整个新约书信里面唯一一个书卷是带有这么一个应许的啊，就是你读了这卷书，神实实在在告诉你，你是有福的啊。这个念字呢，念字呢其实是在原文里就是念出来，发出声来啊，诵读的意思。所以就冲这个目的的话，我觉得启示录都值得我们反复去诵读。追求神的祝福，神的奖赏，这是绝对绝对正当的，绝对绝对应该的啊！我们不要说啊，我为了追求神的祝福，所以我变成一个非常功利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如果这个祝福真的是来自于神，你是应该去追求的啊！这个目的是绝对是正当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如果没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信什么？信上帝会奖赏那寻求他的人。所以追求神的祝福远远胜过追逐这个世上各种各样的名利啊、享乐。而且你只有一个基督徒，也只有通过去努力的去追求神的喜悦，你才可能把你的心从地上的这个追逐慢慢的变成天上的向往。使徒约翰当然很清楚启示录的主角是谁，所以书卷的第一个字就是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刚才这个读的经文里也说了，而且呢他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约翰说他是有两重身份，一个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第二个呢他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想这个两重身份也应该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我每一位基督徒所应该具备的，对不对？我们在世的生活呢应该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如果你是一个仆人的话 而且是出于爱的一个仆人的话，那么你的身上应该体现出某些气质，比如说谦卑啊、温柔、忍耐以及喜乐，而且这些气质应该是没有任何做作的。前不久归回天家的还有一位我们中国的老仆人是谁？
边
伯伯，大家都知道啊，边伯伯。我觉得边伯伯就是一个神的仆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我们凡是跟边伯伯有过接触的，跟他有过团契的弟兄姊妹都能看出来，我们边伯伯有没有谦卑，非常谦卑啊，就是甚至都变得一个好像是有点胆怯，就是有点那种感觉的那种，就非常和气啊。喜乐那不用说了，边伯伯在台上啊，那种喜乐是带有感染力的，忍耐啊，边伯伯一生有疾病的缠绕啊，一个肺啊，到晚年被这个肺病的这个折磨，但是他能够忍耐，而且他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可以被神所用。今天我的讲稿很遗憾不能让边伯伯再过目了，以前我的每篇讲稿我都会发给边伯伯啊，他有一个电子邮件啊，都会发给他看一看。边伯伯会怎么样呢？会把它下载到这个微软的文档里面，然后给我做注解啊，给反馈提意见，非常的仔细，就说这个老仆人是认真读过我所写的东西，而且给了很多很多建议，有时候甚至会打电话过来就直接跟我讲啊，这个指正的比较少，大部分是鼓励啊，对我们这种年轻后辈非常的鼓励啊，非常的，所以我是每次都非常得力。虽然是很可惜啊，今后可能得不到这样一个老仆人的帮助，但是我想当我回到天家的时候，我还能够见到这位老弟兄，这位好的一位仆人。那么第二，见证人，我们的行为和言语能够为神做见证啊，传福音，这个就不用我说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职能，一个大使命就是传福音。有的这个教会理论说，把仆人呢，仆人是在教会里面，在里面我们服侍大家，那么做见证呢是往外面啊，一里一外，但是不论是里面还是外面，这个源头都是在上面，里面外面和上面，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爱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服侍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愿意跟人去分享福音，是因为我们首先已经被上帝所爱了。但反过来，如果你愿意去主动的去服侍，在教会来服侍，怀着感恩的心来服侍啊，你愿意去跟你的朋友啊，不认识的人传福音的话，你能够非常真实的感受到神的爱。当然你可能说了啊，你在教会里也许吧啊，可是我一周有六天是不在教会里面的，我怎么在平常的生活中去感受到神的爱，找到神对我爱的证明？当然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经验。我当然我不敢以这个啊，这个宣教士这么一个那种那样一个身份那种奉献来跟大家说，因为也没有，我也没做那个地步啊。你上次来的那个啊，在非洲那个苗族的宣教士，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啊，叫做成和是吧？他是苗族人。那他讲他的奉献，他的这个神的爱，大家是有目共睹的。那他的这个信息很简单，可是每一句话里，你能感到这个弟兄真的是被神的爱所得着了，他也能够不断的去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呢，从我过去的学习和体会中，可以分享两个途径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说怎么经历十字架的爱。第一个呢，就是工作。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是有工作的啊，即使你是在家啊，你是家庭主妇，那也是工作，也是在家里工作。即使你退休了， 你仍然在工作，是不是？退而不休，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啊，那么我们当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宝贵，有一句经文特别的宝贵，我希望弟兄姊妹们都能够记下来，就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上帝面前守住这身份。这句话通常被认为是说啊，是给全职传道人讲的。其实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这个上下文，知道保罗讲的是，就是讲的一般的职业，就是讲的你现在所干的这个职业，你的工作是什么，蒙召身份都是讲你的 calling。 这个 calling 并不一定是说你啊为了这个教会的 calling 啊，可能就是你属事的这样一个 calling 一个身份。但是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在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守住这个身份。基督徒去上班，他不仅仅只是去啊公司呀啊商店呐、餐馆等等，他真的是到上帝面前去的。你每天早上一打开车，你是到上帝面前去的。你开着车到了单位的时候，你和上帝，他愿意在工作地方和你相遇，所以这句话就保证了你离开教会，你明天去上班，上帝也仍然和你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感谢上帝赐给我工作的能力啊，因为这个圣经说啊，上帝将生命气息和万物都赐给我们，那当然他把工作的能力也赐给我们。更重要的是呢，上帝还赐给你工作的意义，知道你为什么要工作，你为什么要工作。我们都知道工作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好受的，是不是？并不是一个特别让人享受的这个经历啊，有时候很成为一个累赘和这个负担啊。你观察一下你很多同事的他每天上班那个表情啊，那个脸的长度啊，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什么一个意思。当然工作成为累赘和重担，这是在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发生在人堕落之后。工作在创世之初是个很美好的。所以因为你的工作态度不正确，你不明了工作的正确意义，那么工作中就会带出你很多很多里面那些不太干净的东西，很多很多罪性啊，比如说贪婪啊、嫉妒啊、攀比啊、说谎，还有什么工作狂啊，就是没日没夜的工作啊，这个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每天花八个小时，一周花40个小时，一年花上2000多个小时啊，在这样一个这些状况里面，在贪婪、嫉妒、攀比、说谎的工作狂里面，你的灵性能走到多什么地方？你的灵命能够走到什么地方？你只会加速你灵性的毁灭，加重你灵性的毁灭。如果你不知道工作的意义的时候，信主之前，我上班经常就是很困，想打瞌睡，把活那活也很简单，做完了中午就打瞌睡。啊，吃饭的时候呢，中国人喜欢扎堆儿，是吧？中国同事在一起就开始就在一般是一个桌子就包了，然后就讲哎呀时事、八卦、政治。我还参加过所谓的这个彩票团。啊，就是大家中国同事说我们一起买彩票吧，买了100万，大家分每个人分10万，啊，就彩票团，然后就是然后议论这种八卦，哎呀，现在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公司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该怎么怎么做，整天就是花这时间。你不想去呢，你还不行，你真是心里就勾勾的想去参加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然后呢就是剩下时间我就想吧，想换一个更赚钱的工作。这就是我整天工作所想啊，信主之前就是这么个光景。我相信如果没有信主的话，神只会把这些东西作为审判我的依据啊，你做得很好啊，将来神会审判我啊。但是因着耶稣的爱，因着他献上的赎价，这样一个本来绝望无奈扭曲的光景根本上改变， 因为你现在你可以被耶稣的救恩所环绕，你能够浸泡在这样一个喜乐里面，充满了盼望，因为你知道你手头的工作已经在这血迹斑斑的十字架上有了崭新的意义。因为你工作不再是为那未朽坏的食物而工作，你的工作是为不可朽坏的食物而工作，你的工作成了十字架美好的装饰，神是很喜悦的。你的工作不是十字架，但是你的工作可以成为十字架美好的装饰。人们当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那些人那些同事知道你是基督徒之后，他会从你的工作中所表现的喜乐、认真、忍耐、谦卑还有奉献里面看到基督。所以现在我信主之后，我每天去上班，我至少会做一个祷告，打开电脑之前会做一个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靠我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来面对这么多纷纷扰扰、这么多杂乱无序的这些千条万缕的这些工作事情，还有很多人际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做不到这些的，我只能求神来帮助我，所以我的精力比以前也更加充沛啊，我也再不去参加什么这个团那个团啊，也不会去散布流言蜚语。虽然当然有时候偶尔也会有情绪低落、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有抱怨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很奇妙的，只要愿意来到他的十字架面前，还总能从这个低谷里走出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复活，所以十字架和复活就是两点一线。这个线是什么线呢？就是我们的生命线啊，不是这个生命线啊，十字架和复活中间串的就是你的生命线，你要把你的生命放在这根线里面。当你复活的时候，你手头你今世所做的工作就有了崭新的意义。所以耶稣才说，你为我的名就是给一个小子端一杯凉水喝都不能不得奖赏。那么请问，如果你为耶稣的名花八个小时，每天花八个小时为他所做的工，会不会得奖赏呢？那当然会了，是不是？只要你是为了他的名来做的工作。所以工作不是暂时的，而是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功效的。当然工作还有个直接效果，就是让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很多的人，而且是形形色色的人。像我做统计的，我做统计有个好处，就是说统计是一个咨询的服务，你说我们就叫做顾客了，是吧 ？Clients 或 customers， 我们接触人都是不同的这个背景，不同的这个学科背景，所以你能够从哎，哦，原来学生物的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哎，学化学是这么思考问题的，哎，你可以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人，而这些人都是上帝放在你生命里面的，通过和他们的合作和交往，通过你给他们一些具体的帮助，他们非常感激你。总有一天，只要你愿意，他们可以从你身上听到福音，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一位神，这么好的爱。好，下面我就讲讲这个身体的医治，这是第二个途径，你可以来体会啊十字架的爱。中国早期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啊，叫做宋尚杰，大家有没有听过？宋尚杰这个老传道人啊，传道人是，他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化学博士啊，他来到，包括他丢弃了他的学位，来到中国来传福音。宋尚杰他不光传福音传得好啊，很有功效，他也有医治的大能，还有医治的恩赐。他每次在施行医治的时候呢，都要求每个人那些病人呢，在他面前认罪。把这些罪全部都认出来，甚至有时候是公开的认罪啊，因为宋博士很知道啊罪和罪得赦免对人的身体的重要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个他请问是谁？那当时耶稣是吧？弟兄姊妹，这句话，因耶稣手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啊！我认为这个医治啊，不光只是属灵上，当然属灵上是很重要，真的可以是身体上的医治啊。当然了，我们不会说靠着医治啊来判断神，或者是来试探神啊。如果神没有医治我，那就神就不存在，或者甚至是来抱怨神。那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因为上帝本来就不欠我们任何东西。说不好听，说如果说上帝今天要取走我的生命，他完全有这个主权，是不是？因为神他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但人呢，既然是一个身体灵魂和这个灵的一个这个灵体魂灵的这个整合体，所以你很多你属灵的状况，你灵里的一些问题啊，会反映在身体上的软弱啊。我说一下，反过来不一定成立啊，并不是说每一个疾病后面都是有个属灵的问题啊，只不过说这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吧，像一个这个啊心里很郁闷的人，他去借酒消愁，是吧？或者是暴饮暴食，那当然了，它会导致身体上一系列的一些问题了，对吧？肝啊、肾啊、各个心血管方面各问题，所以呢，他的灵命间接的导致了他身体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是直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灵命是治好你身体的。你如果想身体要治好的话，我们首先去省察一下灵命，我们首先要悔改。耶稣在传道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可见悔改的重要性。如果你要把医治，你要想求神医治，你首先要把你和神跟你之间那个阻隔首先要除掉，是不是？在主导文里也这么说，主导文的顺序也是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起来背一下啊，在天上的父，愿人的名字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所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暂停听着，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就讲了赦罪了，因为这个债是指的罪。然后呢，接着往下读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是我们先求神免了我们的债，最后才是什么？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当然，最后那个权柄荣耀那是一个赞美。你的祈求是从赦罪开始，然后最后归到求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在耶稣的爱和宝血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直接求医治了。因为我们的神也是愿意医治的主，他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地位上有一个转变，我们的身体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好转。有一次啊，我家里啊有要举行一个团契，可是头一天呢我就发了高烧啊，到美国来很少发高烧的，那天不是突然发高烧啊，39度。如果像我这种成年人到39度的话，恐怕你就只能躺在床上啊，我只能躺在床上啊，那就是什么也做不了。当你心中就不断的呼求啊，就是用这个经文，我的记得我当时就是祷告，就这个经文祷告，就说主啊，以你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我可以得医治。我并不说你一定要医治我，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医治我啊。那时候我记得啊，糊里糊涂的烧得很糊里糊涂，还好像仿佛看到这个保罗啊还有彼得的这个意象。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那是保罗和彼得啊，可见我当时烧得有多么高了温度虽然说我祷告了之后这个并没有高烧并没有马上退，但是我当我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呢，心里得了不少的安慰，非常大的安慰，感谢神。第二天早上醒来，烧全部退了，完全的恢复正常。当然你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医学的解释，是吧？但是当时我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说神听了我的祷告。我只有一个节目，是赞美神，因为他是爱我的神。所以我们的接下来团契，我们那天团契也可以如期的进行。 弟兄姊妹们，当然我最后来说，不管身体是不是得到医治，我们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几个礼拜以前，黄雪芳姐妹 Carmen 姐妹啊，在这里关于做她母亲这个啊去世的这个见证，大家还记得对不对？就是在那个开大员会员大会那一天。假使我想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主医治了她的妈妈，如果假如主当时医治了她的妈妈，那我们姐妹当然可以回来赞美主。但是在现实里面呢，啊，现实是一个，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结局。但是他的家人也从这个过程中见证了神的这样一个信实，而且他说他的这个父亲啊，他的弟兄啊，他的兄弟哥哥姐姐们都能够更加愿意相信主，来跟随主，而且每个人都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平安。我你看到姐妹抱着一个七个月大的小孩。一方面见证一个生命的诞生，另一方面见证一个生命的离去，这两个事情同时都给神带来了荣耀。我相信他自己心里面有非常深的神爱的确据。好，我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看客心理，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是看一场表演，看一场演出，而不是来感念经历上帝在十字架上所体现的爱和他的大能，那么我说句不好听的话，那这个我们知道三点，从三点开始吧，就从三点开始到五点半结束啊，两个半小时或三个小时吧。如果你是来教会只是看场演出，那不好听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就是把你生命中三个小时给浪费掉啊，你不如去做点别的事情。如果你只是来看场演出的话，当然我们说非常优美的圣诗啊，精彩的讲道，包括你工作的这个顺利，还有健康的身体，这些都是好的，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啊，我们都应该去赞美神，感谢神，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好的福分。你最需要的也是最应该享受的，就是基督在这个上面所给你的爱。今年这个月的教会的挂历，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句话是什么？哪个经文？今年的挂历啊，教会在大家都拿了挂历嘛。这个月的三月份的挂历那句话是什么经文？几个人记得？没有，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至少有这么一句话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爱我们最好的证明。在整个的时空里面，在整个的全部的历史里面，神的爱，神最大的爱，最极致的爱，只会在一个地方找到，就是在十字架上。我们先祷告。主啊，我们在生命里随时随刻随处都可以经历到你给我们的爱，我们自己，我们和弟兄姊妹一起来经历你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求你感动我们，提醒我们，甚至是催逼我们常常的来到十字架下，来思想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以及为我们预备那永恒的奖赏。求你看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不要让我们忘记那起初的爱。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